端午生死两茫茫，尽返乡须解忙，万人染疫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照遮面人心慌。武汉肺炎百烂王，普筛党高端放，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来年断肠处，救民末怨女皇。
新闻就是新闻，
新闻就是新闻，汇聚名家观点，理性观察，精辟分析，还原新闻本质。
开场给您念的那首词似乎很耳熟，但怎么听起来却有点现代。节目播出的上周一正逢端午节，在华人世界里这是重要的节日之一。台湾有位不具名网友改编了宋代苏东坡的《江城子》，没错，是《江城子》，引起了很多台湾和华人圈的共鸣。本集说的不只是台湾疫情，大标题是两剂重拳重创台湾，疫情加上缺水电，台湾挨得住吗？本集给您邀请到台湾逢甲大学国际经营与贸易学系刘翁坤副教授前来分析。刘教授你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先请您分析台湾急转之下疫情的困境。
目前这个疫情来讲，我先大概解释一下这一次疫情破口的起因。它的起因来自于我们中央的一个3+11的一个隔离政策，也就是普遍讲说中央它对华航机组员返国的一个检疫措施，它由居家检疫5天，然后再自主管理9天，我们称作5+9，然后它后来把它改成3+11，就是检疫3天，自主管理11天的一个3+11，所以检疫它时间它减短之后，所以就变成说这些机组员可以很自由的在外面去自由活动，所以它的破口就从初期的发展，从华航的机师在这个诺富特酒店群聚感染的事件开始，然后再延烧到台北的清真寺，然后再到万华茶店的大规模的群聚感染，然后再扩及台北、新北，然后延烧到整个台湾。好，这个是整个起因的跟发展的一个开始。到目前为止，整个台湾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3000人，然后这个确诊死亡的人数也超过400多人。然后在死亡的案例里面，大部分是超过70岁的一个长者，当然也有一些30-40岁的一些年轻壮年人猝死，这个都是因为在确诊之后，甚至于24小时内1到5天，因为隐性缺氧，我们在台湾称为快乐缺氧，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已经那么严重，然后突然间因为肺部吸收不到这个氧气，然后就突然间就暴毙就猝死。那最近的两个例子就是6月7号，台湾一个电视台的大楼，一个摄影师他在傍晚的时候还跟同事聊天聊得好好的，然后他就进去厕所，然后就再也都没有出来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6月10号一个媒体大亨，就是新传媒的总监林心怡，他也是在发病之后24小时之内就猝死。所以以上的这些猝死的例子都让台湾的民众对此次疫情的一个严重性，然后还有猝死的案例，这个心情上更加的恐慌。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在台湾确诊死亡率和世界的平均值是有着一定程度的落差，您怎么看？
台湾在5月15号开始3级警戒，大概到今天刚好满1个月的这个时间，台湾的确诊的死亡率已经到差不多 3.4%，远超过世界的一个平均值2%，超过非常的多。然后台大医院的副院长他就指出来说，这一次归咎在这个确诊者他感染的初期并没有得到适当的一个医疗照护，然后应该轻症重症应该去把它分流，还有台湾没有大量的一个主动的筛检，然后能够尽早让这个长者能够打到这个疫苗。死亡率这么高的情况之下，好，那台湾民众会质疑说，例如说我以新加坡确诊人数它是台湾的5倍，那 但是死亡的人数只有台湾的十分之一。一向我们台湾引以为傲的这个医疗品质跟能量，为什么会造成这么高的一个死亡率？那民众都非常的质疑。
除了刚才教授您提到的这个信息之外，似乎也出现了一些特权事件，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实际上我们台湾的疫苗采购的这个数量只有差不多在200万剂，200万剂在这么少的情况之下，我们台湾有分类从第一类到第十一类，那当然前面类别的包括一些医护人员啊、军警，还有一些重症长者，你也知道这些有特权，有这些人因为怕死嘛，所以他们就利用一些特权然后来偷打。最有名的就是台北的好心肝诊所，他利用可以帮医护人员施打差不多几百人的医护人员，然后他拿到1000多剂，然后他就开始去跟他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政府的权贵啦这一些，然后他开始就去施打。然后另外一个例子是空军的新竹医院的这个院长也被爆料，他利用这个晚上的门诊时间帮他的一些亲戚啦、好友啦或者特权的去打这些新冠疫苗。所以不管是台湾的蓝绿或者一些政治人物，还有一些有钱的人，通通怕死，所以他们都利用这些特权去偷打疫苗。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部分，台湾政府疫苗采购的政策，那底下有好几个点可以供在听节目的海内朋友来作为参考，台湾疫情反扑的这件事。刘教授，
世界各国他们在采购疫苗都非常的一个积极，那台湾政府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台湾的疫苗，然后在国外采购的部分，他宣称已经跟叫做全球的疫苗供应平台 COVAX，
对，
然后还有 AZ 啊、莫德纳，总共采购了差不多2000万剂的一个疫苗，但是他反而在我们台湾的采购，就是主要的高端跟联雅这两个生技公司，各采购了500亿的一个疫苗。
哦，500万剂。
然后总共才差不多采购3000万剂的一个疫苗。然后你要知道我们台湾的总人口数是2300万，这些疫苗有些要打2剂，所以实际上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台湾目前非常严重缺乏这个疫苗，所以我们最近得到这个200万剂的一个疫苗，一个最主要是6月4号就是由日本政府所捐赠的124万剂的 AZ 疫苗，还有美国它有宣布说要送给我们75万剂的疫苗。然后这些疫苗就是最主要我刚才讲的，就是要去施打医护、军警、中央地方的防疫人员跟75岁以上的一个长者。其实200万剂是非常的不够。
对于政府支持台湾本身自产的疫苗采购政策，似乎也发出了很多的质疑。
台湾人民应该去支持我们台湾的疫苗，这个无可厚非。
对，
但是在我们现在最主要我所提到的高端跟联雅两家的一个疫苗，它到6月10号高端才第二期的解盲完成而已，所以在还没有确定这两家疫苗安全性、有效性、保护力的一个前提之下，他在5月底的时候，我们疾管局、
台湾疾病管理局
就跟这两家公司签订合约，然后每一家去采购这个500万剂，在保护力安全性都还没有确定以前，政府就跟他签订了。然后还有高端的这个疫苗，它宣称是跟美国的这个莫德纳的一个技术是来自于同源的，所以它这个技术都是来自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一个相同的一个实验室。所以高端的总经理他指出来说，它的高端跟莫德纳两家是一个兄弟的公司，所以在技术发展的一个过程一定会得到美国背后大力的一个支持，但是这个也是台湾政府在美国压力之下不得不支持我们台湾的疫苗的另外一个因素。
据了解，在6月10号下午，高端台湾本土的疫苗公司与解盲记者会上也发出了一些信息，
6月10号下午高端开一个解盲的一个记者会，那很奇怪，就是他在当天的上午，那个疾管局他就先通过我们台湾的疫苗一个紧急使用授权的一个审查标准，就有一点他还没有上市以前，我就替这个高端设一个他可以适合通过的一个标准，所以他还有另外疾管局他也研商以这个免疫桥接的一个方式，然后利用这个免疫抗原，就是综合抗体的一个作为替代的一个疗效的一个指标，来替代这个三期的试验。我们所知道高端它目前只有在二期解盲而已，所以世界上这些先进的疫苗它都要通过三期的一个试验才可以上市，所以让台湾人民觉得说我们台湾的疫苗审查标准是不是有替这个高端量身打造这个标准的一个质疑，然后一直延迟着国外采购的一些疫苗，然后当作缓兵之计，所以等到台湾的疫苗7月份它能够大量生产出来，并且通过 EUA 的时候再量产给台湾人来施打。
所以就是这个检测标准出现了台湾化的标准跟国际化的标准之落差，对吧？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
是
那人们就质疑到底这个台湾本身的检测标准是否能够达标。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似乎台湾自己本身产出的疫苗价格也出现了很大的争议。
这一次高端它出来二期的试验解盲成功完之后，在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他就跟指挥官陈时中跟他询问说，那你跟他签约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光是这个高端的疫苗它的采购价格高达881块钱，联雅是750块钱新台币，这些价格以我们现在国际认证的一些国外的这些疫苗价格是防护力最高的，这个我们以辉瑞疫苗来讲，它是它价格的两倍，然后是 AZ 疫苗的八倍的一个价格。所以疾管局他采购台湾的疫苗，除了他的保护力安全性我们质疑以外，这个价格他还高于人家那么多，价格是不是都是人民的这个血汗钱，他会不会坑台湾人太多了？
在这个社会讨汤生活愈来愈无简单，苦地啊一寸难散，要怎样甲继续做梦？乌鸦的人来去几落万，山车的人路边捡银甲，这人生哪可能甘款？
这是台湾歌手萧煌奇的歌《银角仔》，歌词这么写：在这个社会赚钱，细想着生活是越来越不简单，裤袋里只剩零钱银角，要如何敢继续做梦？富裕的人花销好几万，穷困的人路边捡银角，这人生道路上岂会人人相同？自从出社会那天，您的话早就放在心中，闯荡生活已经好几年，原谅我没好好报答。那夜的您还在碎碎念，半夜的我听得眼眶红。你若问我银角像什么，你说一块银角就像一粒沙，别让风把它吹散，若堆积久了就会变成山。你若问我用什么来换银角，你说一个银角用一滴汗水来换。理想该如何打拼，人生道路该如何行走，全都在爸爸妈妈留给我的这一袋银角。您刚听到的内容这不过是节目的一小部分，更多精彩对话请上 Millicent Podcast。